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我们呢，记得上个月啊，2024年2月10日啊，当时出了一件事。这个事呢，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这个福茂集团呢，船的航运公司，就是海上的散装货的运公司的一个大老板叫赵安吉，他呢突然间呢就开车就掉到池塘里面，就淹死了。那件事情呢，他一出来以后，因为他这个身份非常的敏感，他是美国的船业公司的大老板，但是呢他呢又和中国大陆方面的关系非常的密切，他是中国银行的这个董事啊，也是好像跟中国的好像航运集团也当了一个什么的董事。这样他的先生呢是对中国大陆呢这个投资很多的一个老板啊，他现任的丈夫。加上他的姐姐呢是这个曾经在Donald Trump 政府里面做过劳工部长的这个赵小兰，而他姐姐的丈夫呢就是美国的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领袖这个 McConnell 啊。所以这一大堆的关系就让当时呢搞得沸沸扬扬。我记得2月份我看到那个消息以后呢，也给大家讲了一条节目，讲了一讲这个赵安吉家庭的这些关系和家庭的内部。但是呢赵安吉为什么死呢，这个原因没有搞清楚，因为我到这个2月底也没有看到那个德克萨斯州的那个所在的那个农场所在的那个 Branco 县的这个警察的报告啊，只是说警察说已经接了这个案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呢整个来看呢就很奇怪，所以当时和大家做了一个节目，就讲讲这个结果没有定啊，这个警察呢没有立即公布结果啊，到了现在3月21日，这个2024年3月21日差不多过了40天了，就是2月10日出的事。3月21日这个我看见这个 Branco County 呢就发布了一个消息，就说明原因呢就是这个赵安吉呢当时是喝多了酒倒车倒到池塘里面去了，这样淹死了，这个事情呢告一段落。那当然这件事情我呢也要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我40天以前给大家做了一个节目，讲那个节目呢就讲赵安吉呢不知道怎么样晚上啊，这个晚上11点30开个车在自己的农场掉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呢但疑团很多。那现在呢按照这个 Branco County 呢公布的报告，那就说那就是他自己开下去的。那个当时啊那天晚上啊，也就是2月10日的晚上6-7点，这个赵安吉呢就请了很多朋友到这个农场来这个喝酒吃饭啊，大家都很开心，朋友很多了。那么这些朋友呢都在这个牧场，他牧场很大了，一大片地，那么走进去弯弯曲曲到了他们那个住宅，那个住宅里面有好几套客房，他也请了一些朋友就住在他们的那个客房里面。那么有些朋友呢是开车去的，在德克萨斯的各地开车去，这个大家进晚餐，吃完晚餐大家喝了一些酒，那么大家呢有些就回到那个这个住的地方。他们因为那个大的那个农场的一个建筑里面有好多套客房，所以有些人就回客房就睡觉，准备睡觉11点30分。那么有些人呢就开车就走了，离开了那个农场。那么赵安吉呢拿着手机就上了他那部特斯拉，然后呢他就开出来，外面比较黑，这个池塘呢不大，但是池塘的水大概有3米到4米深，就是一塘水。这个水上呢是有一条那个我们叫做跳板啊，比较宽的，有很宽的一条跳板。那么赵安吉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会倒车，就倒着车挂上一倒车档，一踩油门就冲进那个池塘里去了，还撞过一个阻碍物，撞飞了以后就掉进去了。那么这个就是警察的一个报告，我们当时也知道他是这么掉下去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今天 Branco County 的公布呢我们就知道了，因为11点30分他呢冲进池塘，估计就是11点35分左右掉进水里。他晚上呢他的车里面他居然还有这个手机的信息，他的车里面呢出不来，那个这车沉下去了，他在车里面呢这个水慢慢上来，他就拿出电话 打给他的朋友，第一通电话是晚上11点42分打了给一个朋友，一个女性的朋友，他说他自己倒车掉在池塘里面了，没有办法脱身，并且呢还在说水位不断上涨。那么他在这个电话里面还讲了我快要死了啊，我爱你，这个跟那个朋友讲了8分钟的话。这个朋友呢就叫这个屋里的那些人都在农场里面，就说哎呀，安吉掉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呢这几个人就跑到池塘边，就跳上一只皮划艇，就划到那个特斯拉，看得见，因为灯还是着的。那么另外有一个朋友呢就从那个码头的那个跳板上就跳到水里面，游到这个车的边上，但打不开这个车，他呢爬到车顶上，车顶上也砸不开。那么第三个朋友呢就11点55分就打了911的电话，那么跟警察讲了大概11钟的话，在什么地方，因为农场还不是非常的顺路啊，这个农场哪个水池，跟这个 Branco County 去报警。这个 Branco County 呢这些警察呢到达现场，警察呢和消防队员呢就跳到这个冰冷的水里面，也想办法进到这个车内，知道车里面有人，也觉得现报。但是他们呢就因为水啊有3米多深，这个警察这个还有这个消防队员呢就打破了这个驾驶员侧面的玻璃啊，有一个警员呢没有潜水器潜到水下，在车里面摸，已经没有了灯光，最后呢就摸到了赵安吉，就把他的尸体呢拉出来。那个时候不知道死了没有啊，在岸上这些救护人员这消防队呢立即呢就给他做这个心脏的这个按摩啊，这个嘴对嘴的呼吸的这个做了半天，但是呢没有办法恢复，就是已经过了那个最黄金的时间。2月11号的凌晨1点40分他被宣告死亡。那么当然呢当时说很多是自杀呀，这个猜想很多，但现在呢根据这个 Branco County 3月21号公布的数字，说他的血液里面的含酒精量非常高。我们知道德克萨斯州的这个标准是100毫升的血的含的这个酒精量是 0.08， 低于 0.08 就不算犯法，高于 0.08 就犯法。这个赵安吉的血液的酒精含量呢是 0.23， 也就是说超过了这个标准大概3倍，太高了，就是喝醉了我估计，所以呢稀里糊涂的就开车。那么经过了所有的调查，那到了3月21号 Branco County 呢就讲这个事情呢是个非常不幸的事情，这是一个事故啊。那么这件事情大家说，就这件事情你为什么要讲这一通呢？因为我这个我记得1个月以前跟大家讲过赵安吉是怎么出事的，所以今天呢我要把这个结论告诉大家听。赵安吉呢2018年就担任他爸爸的这家企业叫福茂集团的这个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这个集团呢是一支全球性的散装货物的船队。那我们知道货海运两种，一种是集装箱，一种是散装，还有当然有些液化天然气和原油的船，是三大类吧。它就是散装货轮美国属于最大的船队之一，那是个很大的家族了。那个今年才50岁啊。他的姐姐赵小兰是担过这个小布什总统的劳工部长，然后呢在 Donald Trump 的任上呢又当了交通部长啊，他安排美国的所有的航运啊等等，这些是赵小兰。赵小兰的丈夫呢就是 Mitch O'Connell 呢是肯塔基州的这个参议员，为肯塔基州当参议员呢当了我估计30多年，是一直在参议院啊，他也是那个参议院的共和党的领袖，是个党鞭。那么当然最近我刚刚跟大家讲过 Mitch O'Connell 呢就宣布呢他这个要辞职了，那辞职估计就是在过去的这个未来的几个月里面啊，我记得应该他到11月份好像任满吧，就作为这个就做完这一任他就不再担任这个党鞭了啊，大概就是这样。所以这件事情呢当时是沸沸扬扬的，很多人呢就猜。我想讲到这里呢，我其实慢慢的跟大家想谈谈一些心得，就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新闻里面，你不要慌着过早的做结论，因为这件事情如果警方 还没有给出一个解释和数据，你跟着那种猜想去推乱，很容易走向一个比较错误的方面。那这个大概就是今天呢我想讲的第一点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今天讲的第二点呢，就讲讲这个美国的汽车的三大巨头啊。那个，这是昨天就准备讲的题目。那个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大家说那就福特、通用、克莱斯勒，不对的，因为第三个克莱斯勒呢，他改了名字，改的个乱七八糟，叫 Atlantis。我不知道怎么会改这个名字，我也没有上网去查。Atlantis 其实就是包括了克莱斯勒，也包括那个 Jeep， 就美国不是要叫 Jeep 吗？还包括这个 Dodge， 这个道奇，本来叫 Chrysler， 用了什么超快100年的名字多好呢？改成 Atlantis 有些奇怪，但是不管怎么说呢，美国的三大汽车厂就是福特、通用和 Stellantis， 这三家工厂的主要的工厂都在生锈带啊，所谓生锈带就是在这个五大湖区的这一带了。那一带呢，这个在底特律为中心旁边的芝加哥的周边 Illinois 啊 Michigan 啊这一带呢，这个我们的习惯上都叫 Rust Belt， 就是过期的工业带，所以生锈嘛，叫生锈带。这个生锈带呢，劳工的历史最长，因为美国的这个产业革命一开始就在芝加哥周边五大湖区发展，运输方便呢、啊、劳动人口足够啊，所以呢，搞出了很多的大的集团，重型机械制造、汽车制造、零配件、上下游的产业线都在那个地方，在大湖区啊。但这一带呢，这个劳工运动太长了，而劳工运动的核心呢，就是形成了非常庞大的有势力的工会啊，特别是这个，在汽车行业就是美国汽车工会嘛啊，美国这个汽车工会还有其他什么劳联、产联。就是势力很大的，像我们知道2023年开始的这个三大汽车厂，就是我们说福特、通用汽车、Atlantis， 他们呢搞大罢工啊，这一罢这个地方差不多停摆了。不过呢，这三大汽车厂呢，因为你停止生产是停止生产未来的车，但是我那些工厂手头都有很多在罢工以前留下来的车，所以这三家大厂呢，在过去的这一年呢还赚钱，赚了几十亿美金，但赚得少很多。真正影响是未来，这个就是三大汽车厂。那么所以呢，这些劳工团体非常厉害啊，罢工的时候完全根本就身段不软啊，怎么汽车厂的老板跟他们说要改啊要变啊，就是不听啊，就坚决罢工，不达目标死不罢休，这样呢就闹了一整年。闹了一整年，终于呢，这些汽车集团呢就退让了，就说行啊，给你们加人工，给你们这个未来这个福利、退休啊这些要特别好，那就是汽车集团，股东们少赚钱，多让利让给这个工人啊，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事情呢很艰难的过去了。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三大汽车制造商呢，它其实上主要生产的是传统意义的这个汽油车，所以叫汽车嘛，啊，就是这个，这个不管是汽油还是柴油，它主要生产这个啊，它量产很大。但是呢，这些工会在罢工的时候，他想都没有想，世界的这个汽车市场在发生一个极为戏剧化的变化，那就是电动车的发展。美国的这三大汽车工厂呢，也在做电动车啊，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呢。是未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呢看得非常的这个大啊。我们知道这个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在3年以前就制定了这个雄心勃勃的电动车的转型计划，那么但是呢，定的计划3年以前还不是罢工以前就遇到困难了，因为当时福特汽车厂每卖一辆电动车那就亏损6万美元。那么搞到从去年10月份以来，福特汽车公司呢没办法了，就推迟了一家新建的电池汽车的这个汽车电池的这个工厂的开工。通用汽车 准备启动新的这个叫 Ultium 这个电池，这个也遇到问题。那么大家呢都依赖这个通用汽车，说这个就是未来所有电动车的基础。那么但是呢这两家公司呢这个都做得不好。那么现在呢在电动车上面的唯一的两个成功呢就两个品牌，一个福特的 Mustang 啊叫 Mach-E， 还有通用的 Chevrolet 这个叫 Bolt， 他们销量呢还可以，其他的完全都不行。那这两个品牌为什么在这些两家几三家大公司里面它还行呢？就是他们比较聪明，他们呢把这个工厂啊这个放在这个对工会有所限制的这个州啊，我们知道他们所在的那个州叫 Rust Belt 生锈带，那对工会呢是特别的势力大。他们呢做厂的时候要做这个我刚才讲的 Mustang Mach-E 和这个 General Motors 一个 Chevrolet Bolt，他们就不妨放到这个阳光地带，也就是西南部这些对工会不太友好的地带。我包括这个特斯拉他也坐在这个地带，谁都不敢去碰这个传统汽车工业的那个地带，所以大概情况就是这样。那么到了这个工会结束罢工的时候啊，工厂赔了钱准备要雄心勃勃再起的话，大家都傻了眼，因为中国的电动车就在这个时间蓬蓬勃勃的发展，就光是一个比亚迪它就零售价高就好得不得了，它那个纯电动车比亚迪的零售价就是11000美元左右啊，人民币这个3万人民币嘛，那就是10000多，美国车动不动就是4-5万美金啊，你怎么比啊？所以这一下就招架无力的。所以我说有些时候罢工开始的时候你要看看技术背景，你不能胡乱罢工，罢完了以后可能你的产业呢都受影响。我今天看见纽约时报的有一个专业的评论叫 Robinson Meyer， 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说呢这三个巨头大概会被摧毁啊。当然这个话讲的对不对我不知道，但是呢我知道现在的问题呢对于美国三大公司来说是比较艰难的，你罢了一年的工把企业搞垮了，一出来发觉电动车别人已经走在前面了，就现在的情况。好的，我们等下再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日本呢是不是经过很艰难的时候？有的，就是1991年到2001年这10年，日本的政府的政策基本上是错的。日本政府的整个操作有10年不当，错失了10年的时间，所以呢没有找到有效的方法。所以1991年到2001年呢，我们看一条指数就可以知道日本那个时候是不行的，就是日本的失业率一度超过5%，就失业的人100个人里面有5个人失业。我们看很多日本的电影啊，都是拍了一个男人找不到工作，在外面又不敢回家面对妻子，就这么一个情况。那日本的确经历过那个，但是呢，我们看看从2001年到现在为止，这个20年，这个日本的整体的失业率呢一直在下跌。我们最近10年，日本的整体的失业率都在3%以下。那么导致这段时间由于人手不足而搞到破产的日本企业数值在增加，也就是说找不到人做事啊，不是这个人找不到工作，是工作找不到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奇怪的。2021年啊，这个人手不足而破产的日本企业有100家，这有整个日本当然企业很多了，但是有100家说我这个 go bankrupt， 我的原因就是找不到人打工，所以呢不能不关。到了2023年，这个日本全国这个因为人手不足而破产的企业有260家，所以呢3年的时间增加了134%，这个就招不到员工啊，破产企业呢就越来越高。那当然呢我们说到现在呢，就是日本呢事实上经济上算是不成功的。我们就看看日本的 GDP 吧，就国内生产总值，1993年，就是日本在1991年垮掉了，到1993年日本的 GDP 是多少呢？是44000亿美元。这样过了93、03、 1323，这下过了这个30年，日本的 GDP 到2023年还是42,000亿美元，就原地打转转，从1993到2023，从44,000变成了42,000，也就那么高，原地打转转，但是世界在发展。所以呢，这个2010年呢，中国超过日本变成世界第二，这个经济总值 GDP。那么日本呢，他也没有什么抱怨，反正美国第一，中国第二，日本第三，他也没什么话说。到了2023年，德国超过日本，日本的沦入了世界，又往下退了。所以第一大是美国，第二大是中国，第三大是德国，日本他退到第四。这个日本人呢，你就看看他们呢，他生活状态挺好的，我觉得有点奇怪。那个当然我最近看见有一篇文章啊，是有一个作者野川证券的一个分析师啊，这个分析师呢，他呢就有时候提问题了，就有些人说，哎，为什么经济一定要增长啊？这个问题我一看到我都吓一跳，因为对于那些发展中的国家，增长是硬道理啊，你正在往上走，哪能不增长呢？并且希望高速度的往前增长，那中国过去30年就是这样飞速的增长。那么但是对于日本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体，它的国民平均所得它位居世界的前列啊，它呢已经过得很舒服了，它有很好的医疗系统，有全国免费的教育，这个公立教育系统，有很好的退休保养的这个制度，它这个物价这个30年不涨，它稳稳当当。所以你现在跟日本人说，哎呀，你这个经济搞得这么差，你怎么办呢？日本人有些时候会问一句话，就是呢，我为什么要这么增长啊？哎，这个问题呢，对外当然说，哎呀，增长就使你的国力很强。那么日本呢，他自己其实有个想法，说我本身就很强啊。我从世界第二变成世界第三，现在变成世界第四，我们也不错啊。并且呢，我们现在老龄化的情况很严重，这老人家多了，干嘛要那些年轻人做得这么辛苦啊？大概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看见最近的这个作者啊，野村证券的这个分析师，他讲呢，他说日本的过去20年里面，日本经济呢没有怎么增长。但是日口的人口呢也没有多大增长啊，就老百姓过的是一个相当舒适的生活。那么我们看看这个幸福指数，日本在过去的10年里面，在20年里面，你每天去每年去考察它，它都是最幸福的，大家生活过得很稳定，为什么要去担忧啊？你到日本看，城市干干净净，街道这个干干净净，大家都很友好啊，大家都面带笑容，物价稳定，不担心通货膨胀或者担心通货紧缩，大家都没有这个担心。日本的按照这种情况来说，日本经济虽然失去了30年，但是日本的老百姓呢是幸幸福福的安稳了几十年。所以呢，从大格局来说，日本的经济的确停滞不前啊，但是呢，你说日本人是不是因为停滞不前，日本人过得很苦呢？一点影子都没有看到。那么对于那些小的地方，不发达的国家来说，要过上好的生活，经济增长就意味着有更多的机会，有更多的可能性，大家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啊，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更好的生活，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个父母过上体面的日子。那么但是呢，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它这都达到了，我干嘛还要拼死拼活呢？所以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日本人倒没有这种蓬蓬勃勃要高速发展的心态，他觉得就这样。当然今天呢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就是日本呢终于这个银行呢把这个负利息，现在这个从负0.1调到了0.1，这就调高了，这是17年以来日本央行第一次加利息，从零或者负数现在变成正的，也就说明呢，有可能它的经济呢会有些抬头，会不会我也不知道。你说哎呦崩溃以前，我也不知道它怎么崩溃，讲了这一点呢，大家可以 觉得哎呦这个事情还可以从几个不同的看法来看啊。好的，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见。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那个日本呢，最近呢有一个消息，就是3月19号，2024年的3月19号，日本的央行呢召开了一个货币政策的会议，然后这个会议上呢就宣布呢，这个日本呢改变了这个收益率的曲线，也就是要退出这个负利率的控制政策。这个话怎么讲呢？就是日本的这个经济啊，我们都有一个叫法叫失去的30年，那就日本的丢了30年。然后日本的央行呢没有提利息，零利息，甚至是-0.1%的利息，就是你要存钱进去越存越少，就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已经保持了17年。那我们说日本经济衰退是1991年开始的，所以呢外面看呢日本就一塌糊涂。那这一次2024年的3月19号，日本央行就是说把这个基准比率呢从-0.1%上调到10个基点呢就是达到-0.1%。那这是日本第一次这个利率呢有一个-0.1%啊，这个所以呢就有很多这个做财经的这些重要的大 V 吧，我们叫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那大概今天大家看了一下，大概有2种讲法吧，说这个根本日本起不来，日本就完蛋了，这是日本最后的狂欢，这个回光返照，没希望。这个有，我估计差不多有1/3的人是抱这个观点，因为加息就说明了日本的债务的压力更大，一旦出现债务的违约，它资产的泡沫呢就再一次被戳破。加上呢美联储在准备降息，日本呢加了10个基点的这个加息，它是没有顶住美国的这个政治压力，大概就是这是一个说法啊，对不对？大家自己分析。当然第二种说法呢，就是说日本经济呢迎来了一个新的曙光啊，准备崛起，因为呢结束了负利率以后，日本的货币呢走向正常化，那就资本呢有望回流日本，对日本的国内经济呢会形成一定的支撑的作用。那么当然讲到这里呢，大家就说那日本的过去的失去的三十年是非常糟糕了，非常惨的。我们都这样看，我也是这么看，因为我觉得肯定了日本这就完蛋了嘛，这个现在你有点回光返照那算什么呢？外面都这样看，但是呢我在日本呢有1-2个朋友也是日本人啊，原来在美国的时候同事，跟他们的聊的时候说你们失去30年，他们好像不以为然。问一个不是是这样，问第二个他们也没有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哎，有点奇怪。那么我们看看日本的整个情况呢，就是日本现在的工资是低的，那日本的平均工资在那个发达国家里面它是属于低的，它在 G7 就是7个工业强国里面，日本的工资啊是属于最低的那一档，7个。我们知道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这7国嘛，加上日本呢，这7国里面日本的工资低到什么地方呢？我看看今天有一个博主呢讲了一个数字，就日本最低工资，他是讲的是这个用人民币算的。那我也想这个我们就用这个数字，因为换算呢比较麻烦啊，就是现在1块美元大概换7块钱人民币吧，7点几我不知道，因为每日都变化，就算1块换7块，那么用人民币计算，日本现在的衡量工资的方法有一个呢，就是最低时薪，就是干一个钟头拿多少钱。日本一个钟头呢最低的是48块钱人民币，那就不到10美元了。那个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108，澳大利亚的最低时薪比日本高1倍还有多，就日本连澳洲的一半都达不到，人工便宜啊。我们就看看旁边的不是 G7 的国家，就是这个韩国，最低的时薪一个钟头也是51块，日本的只有48块。 所以呢，日本的人工呢是绝对的便宜。大家说那日本人不翻天了吗？这么少的钱，但是有一样东西大家看看，日本的物价也便宜。日本呢的确是便宜。我看看这个 Economist， 就是那个经济学人呢，英国那个经济学人呢，也在用这个麦当劳的巨无霸汉堡啊，这个 Big Mac， 用那个大汉堡啊，那个巨无霸的汉堡来算价钱。那么这一个巨无霸大概在这个卖起来应该多少钱呢？这个中国的售价，一个这个 Big Mac 啊，你到里面叫一个 Big Mac 啊，再叫一杯可乐，那个 Big Mac 本身呢25块钱人民币。那么日本呢就低了，日本呢那比美国低不用说了，美国我估计一个巨无霸卖的要就远远要超出这个中国的25块，比较贵的。现在我最近去麦当劳，有一天中午没吃饭就跑到麦当劳去吃了一个，也不是巨无霸，我吃那个鱼肉的那个 hamburger 也不便宜的啊，也不便宜。那么这个换算起来呢，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巨无霸是25块钱人民币，那个日本的价钱是多少呢？日本价钱是22块人民币。日本的价格跟这个麦当劳在越南的价格是持平的，就属于比较低的。我们再看几个价格，都用人民币统一的算容易啊，1:7嘛，大家算一算。如果你到星巴克喝一杯咖啡 latte 啊，大家说这个很好算了。那么这个中国的每一杯的 latte 呢，换算成人民币是30块。中国的一杯 latte 呢，就是 Starbucks， 就是星巴克的，美国是40块钱人民币。泰国的 latte 呢卖25块钱人民币，日本呢它售价最便宜，就大概23块钱人民币。所以日本呢在价格上面它比所有的地方都要低。那么我们再讲讲大的啊，讲讲迪士尼乐园。你到美国迪士尼乐园去一次，一张门票我估计得100块，那700块钱人民币了，就用美元啊，对，100块钱人民币一张票，那就不用说了。到巴黎你怎么打也是90块钱美元以上一张票。那么到了中国的这个上海的迪士尼是475块，那100块钱美金一张票呢，就等于700块钱人民币嘛。那么在中国呢是便宜点，475块钱人民币。但是呢，东京迪士尼乐园呢比香港都还要便宜，它只有374块钱，它属于是最便宜的一个。所以呢它什么东西都低。所以呢我们今天讲到日本的这个它的那个它的生活的成本呢到底是怎么样呢，我今天事实上就要讲讲。因为日本的现在的情况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别的国家没有经历过，叫做通缩循环 deflation cycle。我们大家都知道inflation cycle， 也就是物价涨工资涨，物价再涨工资再涨。日本呢是这个物价跌工资也跌，但是呢平均来说的生活还是一样，你不断的涨工资，但是你的物价不断涨，其实你没有变。日本呢是不断的跌价，你的工资呢也跌一点，所以呢还是持平。所以日本人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呢？你跟他说失去的30年他们不以为然，我估计的主要原因大概就是这一点。因为他呢这个工资不涨，物价也不涨，所以对于日本的老百姓来说，日本这个丢去的30年或者是丢去的17年，那是什么感觉呢？很舒服的，我们说很 cozy 啊，美国人有句话叫很舒适，没有什么竞争啊。